当大模型像不懂编程改代码，一个让普通人看懂的黑箱调试比喻。如果你问大模型训练师追踪参数变化有多难，他大概率会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就像让一个完全不懂编程的人去给一个复杂的 C 加加项目加新功能，面前摊着上千个 H 头文件点 CPP 源文件，里面满是看不懂的括号和函数，却要在不报错的前提下让程序多出自动算个税的功能。你只能瞎试，今天在某行删个分号，明天在某行加个 int a 等于一，每次改完都要等程序编译半天，运气好能跑通，运气不好直接崩溃。更头疼的是，就算某次碰巧实现了功能，你也说不出是哪几行代码起了作用，可能是改了 A 文件的第15行，也可能是 B 文件的第200行，甚至是两个文件的修改碰巧凑出了逻辑。这就是大模型参数追踪的日常，模型的每一层像代码文件，每个参数像代码语句，而我们就是那个不懂编程的调试者。一，大模型的代码修改比瞎改代码更复杂的非线性碰撞。普通代码项目里，改一行代码的影响再大，也能通过函数调用关系找到关联文件，但大模型的参数修改是连这种模糊关联都找不到的非线性变化。比如想让模型更擅长解数学题，你以为只是改改负责计算的 FFN 层参数，结果却发现注意力层的参数也跟着变了，甚至连负责语言流畅度的底层参数也有波动。这就像你想给代码加个税计算功能，只改了计算模块的代码，结果发现界面显示数据存储模块的代码也跟着出了变化，不是你改的，是程序自己适配出来的。大模型的参数就是这样，一层动，多层联动，最终的功能变化是所有参数碰撞后的结果，根本没法像查 GIT 提交记录那样精准定位哪几行参数改出了新功能。更无奈的是，大模型的核心代码早就定了型，微调阶段的参数修改本质上是在已有的乱码代码上修修补补，而不是加全新的代码文件。就像你拿到的是一个别人写了10年的老项目，里面有很多祖传代码，你想加新功能只能在这些老代码里挤空间，改多了怕崩，改少了没效果，最后改出来的 delta 连训练师自己都看不懂。二，想强制分区，像给代码文件贴功能标签一样不现实。既然参数追踪这么难，有人就想能不能像给代码文件分类一样给大模型的层贴标签，比如规定前10层管记忆，中间10层管逻辑，后10层管创意，训练时冻结其他层只改对应层的参数，就像改个税计算功能时只动计算模块的文件，其他文件全锁死。但现实会给你泼冷水，你冻结了记忆层想专心练逻辑，结果发现模型解数学题时连1米等于100厘米这种基础常识都记不住，因为逻辑推理需要调用记忆里的常识，就像个税计算需要调用数据存储里的税率表，你锁死了存储文件，计算模块再厉害也没用。这就是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困境，大模型的层不是独立的代码文件，而是相互缠绕的网状结构。你以为锁死了 A 层，其实是切断了 B 层和 C 层的关联，最后新功能没加上，旧功能还崩了。就像不懂编程的人强行给代码文件贴标签，结果发现计算模块里藏着界面显示的逻辑，锁死之后整个程序都没法运行。三，破局思路，像观察代码修改趋势一样顺势而为。那训练师就只能束手无策吗？其实生物进化早就给了我们答案，用进废退。就像不懂编程的人改代码改得多了，会慢慢发现每次改 A 文件和 B 文件程序更容易出效果，大模型训练也能通过观察参数变化趋势找到顺势而为的办法。当你持续给模型练数学题时，会发现中间某几层 FFN 的参数动得特别快，就像改代码时每次改这两个文件，个税计算功能都离成功更进一步。这时你不用强行冻结其他层，只要给这几层多一点修改空间，让他们的参数更新更快，就像给这两个代码文件多留几行修改位置，顺着模型自己的倾向去强化。后来你切换到练脑筋急转弯，就发现之前活跃的 FM 层不动了，反而后面几层开始活跃，这时候你不用慌，也不用调回之前的设置，就像改代码时发现个税计算需要的文件变了，你跟着调整修改重点就行。模型自己在用进废退，常用的层会变强，用不上的层会暂时让道，比你强行贴标签有效得多。四，比喻的终点，大模型不是能改的代码，是会生长的植物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大模型最像的不是待改的代码项目，而是会自己生长的植物。代码项目的逻辑是人类设计的，改起来再难也有对错标准，但大模型的参数是通过数据长出来的，就像植物的根须会朝着有水分的方向蔓延，你没法强行规定根须只能往东边长，但可以通过在东边多浇水引导它自然生长。那些成功的训练从来不是改出了完美的代码，而是陪模型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长方式。就像不懂编程的人最后发现不用纠结改哪几行代码，只要每次修改后记录哪些修改让程序更接近目标，慢慢就能摸到规律。训练师也不用纠结锁定某层参数，只要观察哪些层对当前任务更敏感，顺着趋势强化，模型自然会形成擅长记忆的层，擅长逻辑的层，不是你设计的，是它自己用进废退长出来的。这就是大模型黑箱调试的真相， 我们从来不是修改参数的人，而是观察生长的人。就像没人能通过数根须的数量说清植物怎么长高，我们也没法通过数参数的变化说清模型怎么变强。但只要尊重它的生长规律，总能在一次次试错中离让模型更智能的目标更进一步。